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6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这一篇信息是我们生命读经另外一段插进来的话，我们要回到约瑟个人生活的线。我喜欢这一条生活的线，过于喜欢约瑟预表基督的线。当我用祷告的灵来接触主的时候，主就给我看见42章有关约瑟个人生活的点。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要来看这些的点。好，第一个点，约瑟看见他的梦应验的时候，仍然能够克制自己。约瑟看见他的梦应验，一定是非常的喜乐。第42章启示，他的哥哥们来到他面前向他下拜。约瑟做梦的时候是17岁，然后他在30岁被高举治理埃及地。大概9年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就向他下拜了。这个就是说，当约瑟哥哥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是39岁，所以大概在约瑟做梦以后22年，直到他被卖被监禁以后，他才看见这个梦的应验。他在监牢里面度过了多年，最终他就被高举登上宝座。但是那个时候约瑟还没有看见他的梦应验，他为着狱中的同伴和法老来解梦。那些梦的应验是他自己的梦必然应验的有力的印证。但是呢，约瑟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试验。在我们看来呢，他的忍耐啊可能会用尽。你能为你的梦的应验等候22年吗？约瑟就是这样等候了。然后有一天他的哥哥们来了向他下拜。假如我们是约瑟，我们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我们会跳起来喊着，哦，哈利路亚，你们岂不知道我是约瑟吗？我正高兴看见你们了。我们就会激动的忘形了。我们中间的姊妹们假如是在那里，他们会首先会哭起来，然后会拥抱所有的哥哥们。但是越是看见他的梦应验，他并没有失去控制，他很镇静，他克制自己的激动。他能够这样克制自己，是因为他是受那灵管制的人。你假如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激动，你就不能够成为正确的统治者。一个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是甚至在最激动的情景当中还知道如何镇静。你可能说，越是看见他的哥哥们不是哭过吗？没错，是的，他哭过。越是满了感情和正常感觉的人，他不是木头，他不是石头。但是甚至在他哭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是一个管制自己的人。除了约瑟，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样的激动的情景当中来克制自己。但是他外面的表现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统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我们常常需要克制自己的激动。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被击杀，摩西就对亚伦说，他的话就是还是他不应该哭。亚伦呢，立刻他就医治了他的眼泪。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医治我们的眼泪，就是限制我们的眼泪，把自己置于那灵的管制底下。有一句箴言的话说，制服己灵的强如取成，这是箴言16章23节的旨意。越是他在那灵的管制底下保持镇静，这个就证明他有资格来完成这样重大的行政。甚至在最激动的情况底下，他仍然不被激动所摸着，反而保持镇静清醒理智。第二个点， 约瑟不急于向他的哥哥们显示荣耀。当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他没有急于向他们显示荣耀，一直等到他的哥哥们第三次回来了，他才向他们显示自己，并且向他们显示他的荣耀。要隐藏我们的荣耀，比要克制我们的激动更难。你可能能够成功的约束你的激动，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不揭示他的荣耀。但是约瑟在这件事上成功了，他没有立刻向他的哥哥们显示荣耀。这个就是约瑟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的另外一个原因。他的确有做宰相的资格。我们的己和天然的人必须要彻底的受过对付，我们才能够不向别人显示荣耀。约瑟是彻底受过对付，并且活在纳林管制底下的人，所以他就有资格成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我在这篇信息里面的负担，不是仅仅传递一些的教训，乃是要帮助你们看见创世纪里面的生命，并且认识这个生命的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所表显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更不是堕落的生命。不但如此，这个甚至也不是善良的天然生命。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复活的生命，神的生命。虽然约瑟是在激动的情景当中，但是他没有表现的放松，这个就是生命了。在约瑟身上，我们不仅看见生命，我们也看见生命的路。这个路叫我们自己受到控制。你绝对不要以为约瑟不是人，他是满了人的感觉，满了人的感情，但是呢，他把自己和一切的感觉摆在纳林的管制底下。所以我们在约瑟的身上不仅看见成熟的生命，也看见掌权的生命，还有这个掌权生命的路。我们众人，尤其是青年人，需要这样的生命和这样的路，就是成熟的人掌权的一面。这个生命不容易激动，也不显示荣耀。这个生命在激动当中仍然保持镇静，克制自己，并且隐藏荣耀。第三个点，约瑟以智慧对付他的哥哥们。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是非常有智慧，他一点也不放松。假如我是约瑟，我会对他们说，哦，哈利路亚，让我们跳舞作息吧，让我们一同快乐吧。约瑟没有这样做，反而他很镇静，很清明智慧。约瑟没有说，流便犹大，你们做得对，但是西面你们错了，因为你领头把我丢在坑里，你需要为此受罚。约瑟他没有这样说这样的事，至少在三方面他是智慧的。第一方面，约瑟使他们看见恨他卖他的罪。约瑟把所有的哥哥们下在监里三天，他这样做目的是要使他们看见恨他卖他的罪。假如我是约瑟，我会只把他们下在监里三个小时，我会太激动了，不能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会迫不及待的与哥哥们一同作息，就是我的哥哥们能忍耐，我也没有办法忍耐等三天。但是三个小时是不足以叫约瑟的哥哥们看见他们自己的罪，他们需要在狱中三天。在那三天里面，他们一定谈论了许多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他们以为约瑟不懂得他们，甚至在约瑟面前说到他们对他所做的事。但是约瑟懂得他们所说的，约瑟的哥哥们何等懊悔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但是约瑟好像对自己说，光说还不够，我应该把他们下在监里，叫他们能够清醒，让他们在狱中彼此交通交通三天三夜， 这个就是月色使他的哥哥们彻底看见罪过的方法。我们在一个疏离的环境当中，很难看见自己的罪而因这个来悔改，但是我们假如下在监里，那就很容易悔改并且定罪自己。月色的智慧第二方面就是管教西面。月色管教西面也是很有智慧的，在创世纪42:19-20，月色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这里来。起初月色想要打发一个哥哥去把弟弟带来，其余的都留在监里，但是三天以后呢，月色改变了心意，决定只留一个人在监里，其余的回去把弟弟带到他那里。所以他从他们中间挑出细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我相信呢，从前是西面领头谋害月色，我也相信从前是西面领头捆绑月色，把他丢在坑里，就好像49:5-7启示的西面呢，是一个怒气暴烈的人，所以月色把他捆绑下在监里。你想一想，西面在监里面会想一些什么呢？我相信他会懊悔到极点，懊悔他所做的。他可能会说，为什么这个人会选中我？为什么他定睛在我身上？可能是因为我领头谋害月色。西面他被指控为奸细，在狱中至少半年之久，那这个是严重的罪，是有丧命的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月色这样对待西面残忍没有怜悯，反之他是满的怜悯。那十个哥哥应该在狱中三天，西面呢应该受较长期的监禁，这个月色这样做是智慧的，他受到一种的生命的控制，这个生命给他清明的鉴别。无论月色对他的哥哥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他对他们所做的没有不及也没有太过。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有这样的鉴别的生命，我们假如有这样的鉴别，就会知道怎么样来对待弟兄姊妹，我们会知道和他们同行到什么程度，还有需要在哪一方面约束自己。月色的智慧第三方面是在便雅悯的事上试验他们。不但如此，月色在便雅悯的事上试验他的哥哥们，也表现出他的智慧来。在第42:15，月色吩咐他们把小兄弟便雅悯带到他那里，约瑟这样挑出便雅悯，借着这个来帮助他的哥哥们想到约瑟自己。假如我是约瑟，我就会说，不要忘了你们对约瑟所做的。但是呢，约瑟他是智慧的说到便雅悯，他一说到便雅悯，就使他的哥哥们想起约瑟来，这个一定摸着他们的良心。在第42:13，他们就对约瑟说，仆人们本是兄弟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倘若我是约瑟呢，我会问，你们所说的没有了那个人在哪里呢？他发生了什么事呢？你看月色他是用智慧来摸着他哥哥们的良心。第四点，月色向他的哥哥们施慈爱。月色的哥哥们在他的控制底下，他可以任意的对待他们，他假如要将他们砍头，他有权柄下这个命令，他假如愿意也能够与他们一同坐席。但是月色它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对每一个人都是行得恰到好处。 因为他的哥哥们不都是同样的，他就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最邪恶的就需要最彻底的管教。约瑟他是基督的预表，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哥哥们，将来基督也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国。首先约瑟管教他们，就这一面来说，他是瞎他们。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读到这件事，稀奇约瑟为什么不向他的哥哥们施慈爱，我认为他应该立刻说，我是约瑟，你们是我的哥哥，让我们拥抱跳舞作息吧。我稀奇约瑟为什么不向他的哥哥们施慈爱，反而把他们下到监里。约瑟做每一件事都是很清明并且有鉴别，但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不爱他的哥哥们，反而他对他们是有丰富的爱，但是当时他不能公开表露对他们的爱，他必须要在暗中向他们施慈爱。他把钱归还他们，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因为约瑟的哥哥们不明白他智慧的对付，所以他们被他暗中的爱吓坏了。关于这件事，我盼望圣灵对你们说话，过于我所能说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学习镇静，约束自己，我们也需要学习不显扬自己的荣耀。不但如此，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形式上不随便不愚昧，乃是清明的有鉴别的。最终呢，我们也必须对弟兄们有爱，甚至对那些需要受管教的有爱。这个就是约瑟的生命。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镇静的生命，清明的生命，鉴别的生命。我们假若有这样的生命，就能够知道如何与弟兄姊妹相处。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要以暗中的爱，不能公开显示的爱做我们的基础。第42章第28节说，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是约瑟的哥哥们发现钱在他们的口袋里那个时候有的反应。他们发现钱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也就是说他们的心极其忧虑。他们不了解在埃及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被那里所发生的事吓坏了。约瑟是一个非常清明的人，我不相信别人能够做他所做的事。创世纪42章第9节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关于他哥哥的梦，现在在22年以后他的梦应验了。假如我们是约瑟，看见我们的梦应验了，我们会激动地忘记了一切。我们会说，既然我的梦应验了，就让我们忘掉一切，欢喜快乐吧。但是约瑟假如这样做，极度的享受梦的应验，他就不能做什么来帮助他的哥哥们。就着他而论，他已经预备好享受梦的应验了，他不再需要管教。但是呢，他的哥哥们的确需要管教。所以约瑟所做的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他的哥哥们。他为着他们的缘故，情愿暂时的牺牲印着梦的应验而有的享受。约瑟的梦在他的哥哥们到他那里在他面前下拜的时候就得着应验了。假如约瑟仅仅要享受梦的应验，他就可以对哥哥们说，我是约瑟，我很高兴看见你们，让我们一同吃喝，然后你们回去把父亲接到这里来。甚至在古时，他们回到家里再与父亲一同来，也不会超过几个星期。约瑟可以说，我迫不及待的要与父亲在一起，我已经离开他20多年了，现在我要享受与他在一起， 我要尽速的看到他。毫无疑问的，月色他是切切的想见他的父亲。但是呢，为着他哥哥们的缘故，他情愿延后他的享受。月色牺牲这种的享受，使他至少又延迟了6个月才享受梦的应验。他的哥哥们必须要回家吃尽了粮食的供应，再回来滴粮。那最终他们的父亲到埃及来见月色。假定你是月色，你能够等候那么久吗？月色身为宰相，他能够做必要的事，立刻将他的父亲接到他那里去。但是呢，他牺牲自己见到父亲的享受，来管教他的哥哥们，叫他们得益处。我再说，月色是一个清明受过管教的人，他个人的脾气和感情完全受到生命的控制，他没有随着自己的感觉行事，反而他的感情受到复活生命的控制。所有在教会里面的领头的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帮助别人。我们假如没有这样的生命，就会照着我们的感觉，照着我们的喜忧来接触人。但是越是对付他的哥哥们，不是照着他的感情，乃是照着他们的需要。他假如照着要见父亲的愿望来行动，他就会立刻把父亲接到他哪里去。但是为着管教他的哥哥们，他将见到父亲的享受已至少延迟了6个月。他为着哥哥们的益处，牺牲他和父亲立刻同在的享受。表面看来，越是对待他的哥哥们很严厉。那9个哥哥回到家里，他们会说：天哪，那个人对我们真严厉啊，他真的是苦待我们，他不但误会我们，并且苦待我们。他们回到父亲那里，虽然得着了所需要的粮食，但是并不快乐。他们告诉父亲他们在埃及所遭遇的伤心故事，他们不晓得月色暗中爱他们。我们已经看见月色在暗中爱他们，把钱归还他们，又给他们路上够用的食物。约瑟没有报复的思想，他只想到怎么对他未受管教的哥哥们有益处，甚至在享受梦的应验上，他也不自私，他没有顾到自己，却顾到他的哥哥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来成全他们。那些在神儿女当中领头的人，他们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接触圣徒，不应该照着我们的感情，乃应该照着他们的需要。我们接触圣徒应该像约瑟对待他的哥哥们一样，既不严厉也不放松。不要以为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很严厉，为着要成全他们，他对待他们很清明，但是并不严厉。他也不放松，没有说我赦免你们大家，我不在意你们所做的，因为我知道是神差遣我到这里来，让我们赞美主吧。假如约瑟这样对待他们，就不会有成全。照着约瑟天然的性情，他很难把他的哥哥们下在监里3天。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这样做乃是违反他良善的性情。但是呢，为着应付他哥哥们受管教的需要，他这样做了。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应该一直是十分的仁慈，有的时候领头的人是需要严厉一点。不过呢，你假如对人严厉，就需要严厉的正确，否则你的严厉会杀死人。这里的点就是，我们不应该照着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感情或者天然的琐事来对待别人，我们也不应该照着自己的享受来对待他们，反而我们必须要照着别人的需要来接触他们。越是可能对自己说，为着我哥哥们的缘故，我必须要严厉对他们说厉害的话，我必须要把他们下在监里3天， 我们都必须要像约瑟一样，学习照着别人的需要对待他们，而不照着我们的感觉来对待他们。这个教会生活啊，是很像婚姻生活，照着神的命令是不应该有离婚的，在婚姻生活或者教会生活里面都不应该有离婚。在神的眼中，教会生活没有逃路，没有安全门。你假如说教会不再是教会了，那意思你就是与教会生活离婚了。五年以前你说这是教会，今天你怎么能够说这不是教会呢？假如已过几年你和一个男人同居，那今天你怎么能够宣称他不是你的丈夫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不但我们不容易留在一起，连丈夫和妻子长期共处也是很困难的。凡是结婚的人都能够告诉你，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美国是满了离婚的例子。我曾经读过统计的数字，指明在加州的离婚事件几乎和结婚事件同样的多，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青年人，他们不应该离婚。在教会里面的青年人应该有主的恩典，学习不照着自己的个性，乃是照着复活的生命来对待配偶。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必须有同样的学习。在教会生活里面，领头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正确的去接触别人，我们接触别人没有一直照着他们的需要，却是照着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觉和享受。在要来的年间，我们中间有许多青年人会被主兴起来做领头的，他们在领头的时候必须要学习不照着他们的感情，乃是照着受复活生命控制而来的鉴别。他们假如这样做，就会照着圣徒的需要而不照着自己的感情来接触他们。他们会好像约瑟一样，照着他哥哥们的需要来对待他们。就是他的行动违反了自己的愿望，叫他不能享受梦的应验，他也是这样做。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是甚至违反了他天然的性情，照着他天然的组成，他不是那种对别人严厉的人，但是因为哥哥们需要这样的对待，所以他就这样对付他们。约瑟照着他哥哥们的需要来做每一件事，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照着他的愿望、他的享受、他的爱好或者他的感情，甚至在梦的应验这件事上，他也不顾自己的感觉，只顾到他的哥哥们以及怎么样对他们有益处。在教会生活中领头的事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功。我所说的领头不光是指长老，乃是指一切领头帮助别人的人，这个就包含那些与牧养有关的人。当我们以牧养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照着自己的感觉，而应该照着别人的需要。要学习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约瑟是一个正确的领头的绝佳榜样，他是个不照着自己的需要、不照着自己的愿望、个性或者感情而行的领头人，他是照着别人的需要，为着他们的益处来做每一件事。当他严厉地对哥哥们说话，那个是为着他们的益处；当他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那个是为着他们的益处；当他捆绑西面把他留在监里较长的时间，那个是为着他的益处。我们已经看见约瑟爱他的哥哥们到了极点，但是他不是放纵的爱他们，乃是清明的照着他哥哥们的需要，为着他们的益处来爱他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都需要实行这件事。